以下是正道时间，今天有梅传道宣讲上帝的信息，他的讲题是谁是主人。
好，让我们一起去低头先有祈祷。阿爸父，我们都多谢你，你今天你召聚我们，让到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因着疫情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求你就帮助我们跨过一切的软弱，跨过网络的限制，或许我们都有各样的重担的时候，愿意在这一刻我们将这些交给你，因为你已经找过我们为我们背负一切的重担，愿意我们就专心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开我们的心，以至今天我们能够承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这段时间交上，无论听的讲的，我们都同感一领。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大卫在统一以色列之后，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建立首都，他选立了位于在殿雅悯的南边和犹大北边的耶路撒冷。这个是出于一个政治的考虑，有利去管理犹大和以色列各个支派。其实当时耶路撒冷并非我似今日所去认知的，这个是一个以色列的首都和宗教中心。耶路撒冷位于在北边的殿雅悯和南边的希伯伦的交界，这个正正就是十二支派里面中心的位置。所以在这里建都的时候，其实是促成南北不同的支派的团结，加上地势的险要的时候易守难攻，作为首都其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承接着大卫迁都耶路撒冷，去到第五章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建立大卫城，去到第六章接住约柜一连串的行动，去到第七章就是今天我所读的经文，记载了大卫民生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个念头。其实中观在第七章里面主要其实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分别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下半部分就是大卫是回应神的祷告。而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只是集中上半部分一次到十七节里面神对大卫的应许。在第六章记载了大卫将个约柜去接回大卫城之后，大卫脱下这个黄袍，穿上这个细麻的以弗德，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的极力跳舞，表达自己一种谦卑，放低王的身段去高举神。今章这个开始就是延续了大卫对神这个 passion， 他对神这个尊崇，去描述到大卫觉得自己住在香柏木宫里面，去蒙耶和华眷顾，去没有受到周围的仇敌的搅扰。在七章二节更加去讲到神的约柜仍然停留在幔子里面，大卫觉得不成体统，于是他就萌生了对耶和华建造殿这个念头。我们去看经文，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公字，在第五节第六节和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殿宇的字。其实跟着还有其实第十一节去到第十六节讲到家或者家室的字，其实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在这个同一个字里面，在七章里面总共出现了十四次，而在整卷的撒母耳记下里面是出现了九十四次。所以无论宫或者殿或者这个家或者这个家室的时候，其实都很值得我们留意。在英文圣经 NIV 或者甚至是 KJV 的时候，它就是将宫殿或者这个家的时候翻译成什么呀？房子。英文 很简单，幼稚园都懂 house， 房子。房子就是跟家庭和你的家室就很大的关系，所以房子、宫或者这个字在整卷的七章里面是贯穿。那我们去看一看七章一节，他说王啊，王这个讲的七章一节，在王的大卫住在自己的宫里面，房子耶和华使他安静。七章二节，王对先知拿单讲，他就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里面，房子，不如 为神建立一座殿宇，房子。神回应第七章第五节，大卫说我岂可建造殿宇房子给我居住呢？去到七章六节，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房子。去到七章七節繼續講落去嘅時候，神話我幾時抱怨過你為何不我建造香柏木嘅殿宇房子呢？跟住數到落去第十一章，耶和華應許你啊，必為你嘅家室，家室講係家庭，亦都講係房子。七章十六節，你嘅家亦都講嘅你嘅家室，你嘅房子和你個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咁建立。乜嘢數數數到落去就去到第十八節，去到第十六節都數到呢個字。所以我哋見到全部都係講緊呢個家庭或者家呢個字。大家都會認為大衛去遵從耶和華去提出呢個建殿，其實都好合情合理啊。而且耶和華與佢同在，難怪先知拿單佢喺未得到耶和華嘅曉喻嘅時候，喺第三節就即刻回應大衛呢個建議係可行，即刻俾咗個like佢。然後當夜耶和華說話就臨到先知拿單，阻止去為大衛建造呢個殿宇。或者我哋都要問神點解要咁樣去回應，去俾大衛建造殿宇呢？首先耶和華自己講咗嘅，喺七章四至六節，四至六節佢哋咁樣講到，因為佢一向係住喺會幕同埋帳幕裏邊，冇錯，神係唔可以受人或者地方嘅限制。但是在圣殿建造其实是无可避免，是成为地上的君王为了统一和控制百姓，巩固自己权力一种的手法。我们要留意在第五节他怎样讲，他怎样跟耶和华，怎样跟先知拿单讲。第五节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大家如果留心的时候，他称呼大卫是我的仆人，然后再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在这里是其实宣述着他自己的主权，他的主权。场景就好像今天主人和仆人讲说话一样，你从他的语气就你已经可以分得出哪个是主人，哪个是仆人，从来都不会是仆人大过主人。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是会是仆人告诉主人为主人建殿宇呢？大卫呢度有冇自把自为？有冇喧宾夺主咧？嗱，呢个其实我哋要先了解当其时嘅文化。嗱，喺近东文化，以至到去到后嚟嘅希罗文化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建造殿宇呢种嘅传统。一般外邦嘅皇帝嘅时候，当佢哋国位去巩固咗之后，佢哋就会为自己建造宫殿啦，为自己嘅妃嫔建造宫殿啦。之后佢都会为佢哋嘅神明，佢哋所信嘅神明建造殿宇。我哋熟悉嘅就好似去到耶稣时代嘅大希律，佢同样一样都有为到耶和华建造殿宇嘅。系咪因为佢对神有一个好尊崇嘅心咧？点解会花啲时间去做呢样嘢咧？其实当其时嘅大希律，佢都系出于一种政治嘅动机。大希律佢只系一个以东人，佢只系一半嘅犹太血统。佢父亲被逼行割礼，成为犹太人。但是猶太人從來都沒有當過他是一個猶太人分封的王，所以希律他為了要討好猶太人，他做了一連串的行為，他娶了一個猶太人的妻子，接著他就說為猶太人建造殿宇，他全全做的都是為了討好猶太人。至於大衛今天統一了以色列國之後，去攻取了耶路撒冷，同樣一樣他在那裡建造大衛的城，也都建造了宮殿，跟住再將個約櫃再接回來的時候，全部都是出於政治、軍事和宗教上高的成就。這裡似乎就是想一將一切掌握在自己或者掌控在自己的手裏面。如果這個時間他再進一步建造耶和華殿宇的時候，就更加能夠鞏固大衛這個王國和他這個權勢。因此而世世代代的后代的以色列人就会前来到耶路撒冷献祭给耶和华，这样就能够确定大卫去以色列一个长治久安军事政治和宗教中心，仿佛就将自己摆成为一个中心。但耶和华去到第六章，去到第七章六至七节，他这样再一次讲， 他说我与以色列人的历史，由出埃及到今天我进入迦南，你们我几时曾经提过你，你叫你帮我建造殿宇呢？其实类似的场景在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其实都出现过。神在伊甸园在创世纪三章八节里面都出现过，那个描述耶和华的灵在遥园中行走，其实在表示神的同在，他没有受地域的限制，他更加没有被自己所创造的限制自己。现在大卫要求神，他要为神要去做一个，去为神做一个香柏木的居所，会不会就是这样限制神的自由行走呢？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曾经多次讲到关于为神建造殿宇，特别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第十二章五节，《生命记》第十二章五节，麻烦 PowerPoint 打出来。咁其实呢度讲到，唔单单只系《生命记》第十二章五节，其实呢句说话曾经出现过好多次，喺《生命记》第十二章十一节、第十六章二节、二十六章二节，甚至去到《约书亚记》类似嘅说话讲过嘅。佢讲过乜嘢啊？佢话耶和华咁讲过话，但耶和华你们嘅神啊，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居所呢度亦都系讲紧房子，讲紧神嘅房子。所以大卫同先知拿单，如果佢未有求问耶和华心意，就咁啊选定去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嘅时候，呢度其实系越过神嘅主权。所以神透过先知拿单要话俾大卫听，阻止嘅间断嘅原因，就系要让大卫明白去同埋尊重神嘅主权。换句话，其实在这里建殿不是出于神的需要，只不过是大卫的需要。这番的说话是要提醒大卫侍奉神是要荣耀神为首任，这个才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以个人的荣耀和名誉为首任，更加绝对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荣辱。属神的人最大的智慧其实就是懂得今天去敬畏神。如果我们缺乏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所有智慧其实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都要为了去荣耀自己。所以当我们有时做好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事做得不错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免得我们不知不觉就好像大卫那样摄取了神的荣耀，仿佛自己就成为一个中心。因此无论我们做好事坏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让神去掌管，因为人真的有时有软弱，我们很容易骄傲，以致心就这样去被迷惑。我们留意，虽然大卫打算去在耶路撒冷建造以色列的首都，但其实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范围只不过得大卫城，而耶和华其实是最终选择了建殿的地方在圣殿山，圣殿山就是位于大卫城外的北边。换句话，神行使了他自己的主权，去决定在哪里建造他的圣殿的地点。神就将耶路撒冷北边的耶路撒冷延伸至到北边的圣殿山。我们可以应该这样讲，神就是将耶路撒冷城的中心从大卫城转移到他自己所选定的圣殿山，而却不是大卫心里面所盘算所计划的。神是要告诉他他先是中心。我们跟着再看下去的时候，去到八节和十二节的时候，神拒绝大卫为他建造殿宇，但是耶和华跟着接着下来的时候，他就应许大卫为他建造家室。对于神来讲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需要去到第十一节，去到第十一节他就说先建立了大卫自己的家，而不是建立神的殿宇。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卫的家是要先被建立好，他才有资格去建立神的殿宇。神拣选大卫作以色列的君，在第八节这样讲过。留意这里讲的是君，这个不是王，因为只有耶和华才是王，叫大卫不要再管理羊群，而是差派去管理百姓，并且耶和华亲自建立大卫的国和名声，在第九节今天讲下去，为他剪除一切的仇敌，并为他自己的民预备一切。跟着第九去到第十节这样讲下去， 给他一个稳定的居所，享受地里所出产的一切。耶和华就一直这样带领以色列人由为寮之地去到迦南美地，神一直在他当中里面去工作，为了建立过去一班合去心意的子民。大卫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神先要建立他。同样今天我们属神的，我们是去拣选的，所以神都要建立我们。这样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就是怎样去建立我们。我们又愿不愿意顺服在神被他建立呢？ 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一切呢？接着下来的时候，神要跟大卫说为他预备一切。在第八节，神对大卫说，我立你作以色列，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要留意这里的君字和在撒母耳记上上一卷书九章十六节，当时立扫罗王的事是同一个字。在九章十六节这样说，他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殿亚敏到这里来，你要高他作我以色列的君。这里大家都是讲着立君同一个字。耶和华说是选立一个君，不是要他们立一个王。在原文里面的时候，君和王是两个字来的，君就是领袖，王就是王，或者甚至可以说的时候，王就是主人，而领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神话跟大卫说，你只可以立一个君，不是一个王，因为神才是王。跟着接着下来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更加这样记载过。八章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这里讲了个王字。由始至终，以色列人说一直是要为好像外邦人一样为他们立王。扫罗当时也都当了自己是一个王，当了自己一个主人，但神由始至终都是说着是立一个君。我们回到来去到撒母耳记，我们一章里面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是讲到这卷书里面正正一个核心，这里讲到一个大卫之约。这里就是讲着神应许大卫的子孙断不绝坐在个宝座上高。神主动去跟大卫去立约，去给大卫更大的祝福和应许。神要为大卫建立个家室，并且将来他要接续他的位成为君。在第十二节，在我去讲到，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他的位。后裔这里其实讲的是一个单数的字。可能我们很容易想，跟着接着第十三节就讲的应该就是所罗门，这个就是一个合选的人所接续他的王位。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在历史再看回来的时候，其实大卫的子孙，特别在大卫王朝里面，都有很多个好皇帝，他都分别去有修葺圣殿的。后来我们去到更加熟悉的时候，被掳归回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去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到最后其实这里更加讲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是谁？大卫的子孙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位的尼赛亚。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自己去身体就是神的殿，去被拆毁之后三日重建，其实这里去预言着去死后三天的复活。神应许大卫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到在我们去看下去的时候，十四节追到十五节的时候，十四节这样讲，神的话这样讲，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第十五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神要做大卫这位后裔的父，这里其实意味着神要管教大卫的后裔，当他们犯错回去做错事的时候，神要责罚他们，但是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他。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其中记载了一些史诗， 我们熟悉的就是以利和撒母耳自己本人，他曾经都想将自己士师的职位交给他的仔，他们的仔，但他的仔不生性，以至到今天以色列人要求他为他立一个王，扫罗就这样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但是他到后来他却遭到神的废弃，王朝就没办法去延续。其实可能你要问，其实大卫和扫罗都有什么分别呢？甚至我们会觉得大卫所做的一切更加比扫罗差。但是神没有提过要为扫罗建立家室，却是为大卫建立家室。我们先去看在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这里撒母耳对扫罗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立他作百姓的君。跟着去到使徒行传13章22节，更加这样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他的王，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我合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其实两段经文我们都见到讲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形容大卫。合神心意这里不是讲指大卫生活完全没有瑕疵，而是讲神今日大卫尊重神，遵守神的律法，听先知的话。其实大卫的生平让我们看见一个平凡但一个不完美的生命被神怎样去塑造。虽然神有责罚大卫，但是神没有离开过大卫，更加没有放弃过大卫。弟兄姊妹，今天神在这方面的时候，会不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看见神在你们的身上，我们都有很好的意念计划或者引导呢？而今天我们心灵，我们愿意被神塑造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而在自己方面的时候，我们都会不会认识自己内在的真我呢？承认我们有刚强美善能干一面，但是同时间我们都会有限制，我们都会有软弱。就好像大卫他既是一个属神的人，但他同样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跟我们一模一样。他在平凡生活里面活出神一种的性情，在软弱犯罪的时候去懂得转向神。去对别人方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能够放低我们自己的面具，我们用不完美的真我去跟人相处呢？又或者我们学习接纳人的不完美，以至到今天我们能够大家活现真我。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这样去无条件去被接纳的时候，这些会不会都是成为我们生命的转化和我们成长的动力呢？最后的时候，我都想跟大家去用一个故事去准备结束。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拥有一座很漂亮的房子，在个房一个好两层的房子，在楼上有5间房，楼下有5间房，在楼上其中有一间很美丽的房，近乎好像总统套房一样，他为到他的房子很引以为傲。有一天有人来敲他门，于是乎他走去开门，原来一开门的时候，原来那个是神，神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进来住？当然年轻人很开心，神就好，你进来住，我想将楼上那间总统套房给你住，什么都有。好了，去到第二天的时候，跟着有人来咯咯咯敲门了。咦，原来今次敲门那个是魔鬼。年轻人就跟这个魔鬼说，你不可以进来，但是魔鬼使尽办法入到他的屋，就这样在屋里面搞了他成日，试探了他成日。年轻人就很辛苦地将魔鬼赶出去，闩了道门。他已经筋疲力尽，在那个时间就想起，咦，神住在我间房间屋的时候，为什么好像似乎没有听到他走下来帮我手的，帮我赶走魔鬼，为什么这样他不下来的？于是乎他就走上去找神，神就跟他说，年轻人，我只是住在一间房间，你自己住了9间房。年轻人似乎有些开了窍了，这样神，我明白我错了，不如这样，我现在将5间房楼上的5间房给晒你，我只是住楼下的5间房。我说神好啊，多谢。就这样又去到第二天，跟着之后有人咯咯咯，又是魔鬼来到的时候，魔鬼 照例咧，年輕人唔俾入嚟，魔鬼想盡辦法入咗嚟，又搞起咗佢一日，搞到筋疲力盡之後趕咗佢走。於是乎，年輕人又再諗起，我明明俾咗神五間房，佢冇理由聽唔到魔鬼走嚟搞擾我嘅。於是乎，佢走去問神，跟住神就同佢講：孩子，不如咁樣啦，你將你所有房俾曬我啦，從今以後唔係我入嚟住，係你入嚟我度住。似乎年輕人明白咗，覺悟咗。他就將所有房俾曬神，將所有鎖匙俾曬佢。於是乎，去到第二日，又有人嚟角，咁大家知道嗰個係邊個啦？魔鬼敲門，魔鬼一開門見到嗰個係神嘅時候，跟住佢就話啦：對唔住，我敲錯門。今日我哋都會唔會覺得我哋自己都唔錯咧？好，或許我哋已經將咗九間房俾咗神，但係去到第十間房喺個房外門外邊，我哋可能貼咗個告示，就係行人免進。冇咗我內有惡犬呢樣嘢，即係行人免盡。不過神係要我哋將整個房子俾佢，即係點樣？要將我哋心交俾神，將我哋嘅主權交俾佢，由佢嚟管理。所以我哋去為神做事嘅時候，或者我哋都會遇到一啲嘅難阻。其實可能我哋都需要有時去反思一下，我哋苦心自問，我哋都有冇謙卑落嚟，聽從神，尊重佢嘅主權。我哋要谨记，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不是讲紧我哋个人的想法。神藉着对大卫的应许，反映了去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但到冇落空到，更加透过大卫的后裔去成就。所罗门建造的殿，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殿宇，而不是天上永恒的居所。但愿今日我哋常常懂得去尊重神为神，尊重神嘅主权。神有权去起唔起圣殿，神有权喺边度起圣殿，神有权去揾边个起圣殿，神有权去立边个做领袖，佢有权拣选去建立边个家室。而我哋所做嘅，只能够谦卑去听从。所以因为谦卑听从，就是今天我们去建立这个神的家，这个神的家最重要的材料。愿神的说话常常祝福大家，提醒大家。